猎魔人必须守护民众，保护他们不受林地矮妖、吸血鬼和狼人的伤害，保护人类不被任何一种邪恶所伤。猎魔人必须守护和拯救，所以我才想要成为猎魔人，所以我才会拿到这把剑。我绝不会保持中立，我绝不会冷漠，绝不！
波兰国宝级奇幻文学，《游戏巫师》原作小说，安杰伊·萨普科夫斯基原著，《猎魔人》系列，首次中文正版授权有声书，现已在积禾网及积禾 App 独家上市。
大家好，欢迎收听第十二月第二期的天天 ACG 节目，我是天，
我是雪豆，
大家好，我是大巴。
嗯，今天又是我们三个人啊，
很可怜，就三个人。
对，然后我现在坐在娜迦这个位置上，
代替他，
对，
是第三位，第二位继任者。
问了娜哥，娜哥说他毕业了，
对，他有更远大的这个目标了啊。
嗯，
对，
啥呀？结婚啊？
这个可能有点难吧，我觉得
让他出去闯，闯不好再回来啊。
对，这里是他永远的家，
对，永远的家，
嗯，二次元温馨的港湾，
嗯嗯。哎呀，时间过得挺快的，眼看今年都快过去了哈。
哎，
嗯，下一期节目咱就明年见了，是吧？
确实
啊，那是今年的最后一期了，并不是本月最后一期了。
对，我觉得在这一期咱可以说说这个年末的这些东西啊，总结也好，或者展望也好。
年末，
嗯，
领导讲话环节，
你想讲两句？
不是，你是法人，我可不敢抢你的话。
你们两个，
你是灵魂，
说说。
对，因为这个咱们录制这期是这个12月23号嘛、
嗯，
对，然后再过一天就是这个圣诞节了嘛，
嗯，
对吧？
平安夜，
对，平安夜，然后再过五天，然后就是这个1月1号嘛，元旦了，对，感觉这挨得很紧啊，
嗯，
对，然后但很不巧的是，这个圣诞节、平安夜跟这个元旦正好都是周四周五这个时间，对
啊，对
对，就是感觉就是在晚上一天就好了，就可以接着一个这个周末假期，对啊，可以放松放松。
嗯，嗨，那赶上你要下班回家，满怀期待回家，不是也挺好的吗？
啊，也是，
周五那可是。
对，反正圣诞节不放假，
嗯，
但是元旦是可以凑一个这个三连休
啊，
对，一二三嘛。
又嫌你的三连休呢？
对，快乐三连休。
嗯，
反正周五得堵车。
哎，是，就是咱们这边这个堵车情况非常严重，对，大家这个上下班的时候也要注意这个提前出行啊。
嗯，交通电台就是
换台了哈。
哎，
嗯，
行吧。
这个待会儿咱们可以放话题里再跟大家闲扯一些。
好，
咱们还是先说新闻。
好，请。
好，先说一说最近的新闻，也是最近的旧闻。其实，
嗯，
第一条 TV 动画《赛马娘》公布了第二季的新预告。
嗯，
动画是1月4号就播了，导演是吉川启，动画制作呢这一次变成了 Studio Kai， 原来的 PA Works 呢是变成了制作协力，换了一个身份。等待多年的赛马娘手游呢也是有消息了。
哇，
他说要在2月24号正式开服，念念不忘必有回响。这个手游呢之前也是他官网上有介绍，有养成要素，然后有赛跑竞速，还有女团 Life， 东西还挺全，人还挺可爱，也是非常期待。
哇，嗯，都有这新闻了，娜迦居然没来是吗？
确实，
他怎么回事啊？我靠，
怎么回事呢？
嗯，
这就确实有点意思啊，
这应该让他说。
嗯，而且那个赛马环节啊，
嗯，
旁边还会有解说员在解说，
嗯，
说某某某某领先了，看后面的人是不是还有机会，这种，
哦，
非常有意思，很有临场的感觉，
模拟一下那种氛围。
对，而且起跑线也是做成了赛马那种感觉，
哦，
从一个栏里出来，
嗯，
很期待。
对，我建议这个国内的这个代理商们啊，赶紧抓住这个机会
啊、
嗯，然后请这代理一下，然后请 Nadia 过去录一段，
把它做成游戏里一人。
那你晚上群里给大家聊一聊，多发发微信。
行，我给 Side Game 发个微信，对，打声招呼，
联系联系。
是，又来了。
行，下面一个新闻，《网球王子》呢公布了一个 3D CG 的剧场版动画，名字是《龙马新生剧场版网球王子》。然后这个动画是预计9月3号在日本上映，动画导演神志那弘志，故事方面是个原创故事，讲述从网球王子到新网球王子之间发生的一些故事
啊、嗯，讲讲他们这个忍界是怎么诞生那么多秘术的，是吧？进击的巨人，还有这个忍者系的、
哎、是，虽然看他的画面其实也没有到特别就让人惊艳的感觉吧，但还想看看他那些奇怪的招数演出，
对，
那些奇怪的修行是怎么来的。
嗯，
我有一段时间就看过这个新网王的漫画啊、
嗯、
就是其实也不为别的，就是为了看看他有什么新的天马行空的想象，
就猎奇。
嗯，有什么海盗船的一个就骷髅形象，船长拿着一个弯刀的
啊、
哦，有那种的，还有什么就之前说的几句话的人类什么的，
还有打出死神什么的，
对
对
对，太神了。
对，
嗯，
那这个作品呢，它这个还是由原作这个作者许飞刚担任这个制作总指挥嘛，
监修、
嗯，对，所以应该是质量上应该还是那个味儿，
那个味儿，对，也不敢说有保证，但还是那个味儿、啊、
对，但毕竟这个作品也挺老的嘛，
感觉它变了。
对，
真的变了，这个人
他爱好变了。
对，我之前查了一下，这个作品它是这个1999年开始连载，
嗯，
然后到2008年《网球王子》是一共9年嘛，
嗯，
对，然后单行本是42卷，
嗯，
然后还改编成了动画、舞台剧啊，还是电影啊、游戏啊什么的，然后咱们国内还翻拍过这个真人版，
嗯，
对，
两次，
对，然后他这个2008年完结之后吧，2009年3月又开始了这个新的网球王子，然后怎么说呢？这个之前这个连载的网球王子只是这个网球王子的续篇，也就是说这个连载了9年，只是给你讲一开头
啊，
对，他的故事还长着呢。
谁还记得一开始网球王子还真教你打网球呢？
对，
对，
还有个女的在呢。
对，然后我记得前阵子这个微博上面好像就是议论之声还挺大的，就是好像是说这个你看月前龙马这个主角嘛，
嗯，
在网球王子中是一个重要的角色，
嗯，
然后到了后面就变成一个反派，之后好像就是因为这个事儿就打起来了。
这不是游戏王吗？
其实他对那个变不回去了是吧？
哎，
他就是作为这个对手出场其实也没什么，但是问题大家粉丝集中讨论点在于，他去到那个队之后，他的许多表现就是比较无理也好，比较这个蔑视也好，
哦，
就这些让支持这个月前龙马的粉丝看了很不爽
啊，很 OOC 啊，
对，让这个角色本质发生了变化，其实这是他们最生气的一点吧。嗯、
月前龙马进入了他那个反派角色了，
对，许飞刚懂个锤子，网球王子。
嗯
那你还是跟他多聊聊，
是让他早日改邪归正啊、
嗯，
走上正道。
行，下面一个新闻 ，TV 动画《无职转生》将在1月10号正式播出。原作是一个网络小说，之后也是推出了轻小说版本与漫画，讲述的是转生之后的异世界冒险。导演是冈本学，动画制作是 Studio Bind。这个预告啊，做的还是很不错。
嗯、
然后漫画之前我也是看了，也还可以，
嗯、
期待一下。
啊、哦，它是网络小说改编过来的。
对，
哦，那还挺厉害的，
连载的很长。
嗯，
下面一个新闻。剧场版动画《魔法少女伊利亚》（Lihito 无名的少女）公布了新的主视觉，预计是2021年年内上映。具体消息还没有公布。
嗯
嗯，
总之就是应该也能续上漫画剧情了。但漫画实在是出太慢了，有的时候真的是忘记前面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又得往前翻。
嗯，
我发现这个伊利亚这个是越搞越大啊，这个剧场版疯狂的出，对，然后好像周边的东西啊，乱七八糟的，好像也是挺多的、啊。
伊利亚之前出了一个算搞笑一些的剧场版嘛，然后他这次应该又是回归主线剧情了。漫画的话，一开始是比较轻松搞笑，然后越来越严肃。
对，我一开始以为这种外传性质的，可能也就搞一个漫画啊，或者搞一个动画就完结了，没想到现在这个声势越来越大，好像有种要变成正传的感觉啊、
嗯、
IP 开发嘛，
对
FGO 这剧场版都出好几个了，
哎，是，
把市场做大了。
对，这个第六部这个剧场版不是说也上映，马上就要上映了吗？
上了，
上了啊，
上了。
对，然后说这个台湾地区说马上就要上嘛，然后因为什么事又推迟了嘛。我也挺希望这个作品能在国内看到，
嗯，
感觉应该是这种很不一样的体验。
行，
对，发个微信问一问。
嗯，放狠话了，豆哥。
下面一个新闻啊，《电锯人》的第二部，他目前公布了一个暂时的预告，将会给大家讲一个校园片的故事。
嗯，
豆哥可以给大家讲一讲。
对，就是具体消息也不是很多啊，好像就是前一阵子在那个 Jump Fest 上有一个对这个藤本树的采访，啊，然后就是说第二部就是讲了个电次上学的故事。
上学，
对，毕竟也没上过学嘛，对，得上个学感受一下，
先读高中，
对，
然后读大学，
对，然后最后出国留学
啊，
就连起来了，
然后回来找工作，
对，感觉特别像那个白色相簿啊，你们说的。然后但是这个采访中我有
白色相簿二，
对，这个采访中啊，我感觉就特别注意的一点就是他就藤本树解释了一下这几个电锯人中的这几个主要角色的名字的由来。
哎，
比如说电刺，它的日文叫 Denji， 它实际上是那个天使的日文发音 Tenshi 的浊化，就加点浊化之后，对，就变成了 Denji。然后这个马奇马呢，就是它的马奇马的日语发音叫马奇马，对吧？它把 key 去掉，所以就是妈妈，就是指的母亲，就母性的那个含义在里面。而电锯呢，是指这个树，是可以砍树的。所以就是马奇马去掉 key， 然后这个梗就连起来了，很有意思。然后这个帕瓦，啊，指的是就是天使中的第六位天使力天使帕瓦。
嗯，
而那个早川秋那个秋是阿 key， 然后有两种含义，一种是指的空当
啊，
对啊，就那个空
同音的字
阿 key，还有一种是指那个 AK47那个阿
K，
对 AK， 对，因为他最后。当然往后说就剧透了啊，反正就是如果看到漫画人就一下子就能联想，
反正有这个桥段吧。
对，这么一想，这个国内那个正版代理翻译成大力就很奇怪啊，不知道为什么就翻译成大力了。
力天使大力，啊，
所以取名字都得认真取，就别老去找楼上邻居问一问查字典什么的。
哎，是，当然我自己也很期待啊。然后这个动画画也是由 MAPPA 负责的嘛。虽然现在只有一张这个宣传图，
确实还有一个。预告的预告，
对，就是感觉也没有什么新消息。我估计啊，大家能看到，可能最早也得是明年秋天。对，如果按照 MAPPA 这个排期的话，因为 MAPPA 手上这还有作品，还有那个，
没人敢说明年秋天，只有你敢说，真牛啊！
对，大家可以等一等看一看啊。但其实我更期待 MAPPA 的那个《幽灵艾特》的剧场版，也是拖了好久了，感觉他们最近活也挺多的。具体做什么，这个还会有什么？新的这个东西，然后大家再等一等吧。
写个阵势看的还挺多的，很广啊，这范围。
对，确实挺好看的，我挺喜欢 MAPPA 的东西，我感觉他们做这种动态比较大的这种作品，质量上都挺有保证的。
行，下面新闻，富坚义博的人气作品《幽游白书》已经确定是要做真人化电视剧了。
嗯，
然后这也是网飞的一个原创系列作品
啊，
确定是要通过网飞来全球播出。
是日本那边做还是欧美那边做呀？
不知道呀，
啊，也没说是吗？
哎，
但他一说这种漫画改编成剧啊什么，我想起来是乔乔的电影版，
哦，
你看过吗？
我看过，
看过，
挺一般的。
我是先看完就是补完 TV 那些之后，然后再去看的。他讲的是第四部的故事，
对
吧？
嗯，
反正当时看我傻了，对，
小镇青年
给我看傻了。还有就是当时在电影院看那个，给我留下印象深刻的是。逆转裁判的电影吧，
啊，是那个，我也看了，我还看的是首映，那时候我在日本，
哦，你怎么还干首映啊？
就特胡逼，
对
对，就特别特别特别奇怪，
就真人演绎出这些东西啊，可能幽游白书还好，因为它里边衣服穿着其实比较
现代
日常，
嗯，
对，它不像乔乔那种都服装都很夸张，然后也不像那个逆转裁判一样，就是每个人的表现啊，就是特别那种。动画卡通的那种张力那么大，但愿人没事吧，希望这能拍出正常一点的作品。
好，都希望他好。
嗯
嗯，这个改编成电影确实有点难度啊，而且大部分的漫改，其实之前也说过了嘛，其实大部分的漫改都挺 挺失败的吧。
嗯，
对，当然也有少部分，像银魂什么的都还挺成功的
啊。对，他是算是找到一个路子吧，因为还是以搞笑为主嘛。
对，
按他自己的节奏来。然后这部《幽游白书》如果改编成电视剧的话，可能节奏稍微正常一点，因为要强行把这个作品塞成个三部曲啊，那种电影的，或者拿一部电影讲他某一阶段的故事，其实节奏都太紧凑了，就跟你把金庸的一些小说，像以前香港经常改编成电影，后来才改成电视剧的，就他们那些电影确实把大量的情节都给删减了。
对，而且他原创一些东西。
对，其实好多这个精髓啊，有趣的地儿就你也看不见了啊。
嗯，
龙珠的电影还记得吗？
啊，记得记得，这比克大魔王不是醒了吗？我一直等他什么时候从那床上起来。对，
龙珠的电影还有进击的巨人这两个电影都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但进击巨人这个视觉上可能还可以啊。
啊，是，而且演这个演员阵容还挺强大的。
嗯，这不剧本是原创的哈。
对，但是你也比不过这个确实不好看这个问题啊。嗯，
行，我这新闻就差不多了。
嗯，
好，那雪哥那还有吗？
我补充一个吧。
行，
这是录制当天的一个新的新闻啊。这个是2021年4月决定这个播出的著名的漫改作品啊，《通灵王》
著名漫改作品，
《Shaman King》追加了这个声优和这个主视觉，还有这个第一弹 PV 的一些相关的消息啊。然后这次这个声优啊，麻仓叶还是由这个日野洋子，然后阿弥陀丸由小西克幸，然后孔山安娜是林原惠，对，然后来担任，就是还是一个很经典的这个阵容啊。然后这次的片头和片尾曲也都是由林原惠来担当的，感觉好像好久没有听他的声音了，就是好像出了 EVA 之后就看不到他的活跃了，不知道为什么，可能也是因为年纪大了吧，
刻板印象造成的。
对，
确实，
可能我也没有关注他啊。
嗯，
是，
道哥看他片少了，
对，我老了啊，发短信发微信再问问啊。
嗯，
又发，
对，
手机挺多的，
今天离不开这个梗了啊。行，就这么一个新闻。
那我说说模型的吧。
好，
其实之前啊，好多模型新闻我是最近，说是最近，其实就今儿早上才看到的。前几天呢，有各种各样事儿，结果都没发，包括上礼拜，就每天这网上冲浪时间大幅缩减。
哦，
尤其是2077发售之后，回家基本也不上网了。嗯，
在2077里面冲浪。
对，然后说的什么呢？说三个其实都是售屋的东西，一个是。女神装置这个拼装系列4周年了，两天就录节目两天之前，大概21号左右，当天晚上吧，收屋做了一个直播，就画了好多啊，不是好多饼吧，其实它就好多灰模都出来了，说我们女神装置之后会有一些新品以及一些替换件，他说了这个，然后目前开定的是一个叫侏罗玉藻前，侏罗就是之前那个侏罗和忍者嘛。侏罗的忍者和工兵的那系列，
嗯，
它是基于那个去加好多装备改的，弄成一个玉藻前，那脸也不一样了，然后身体也不一样了，还能把这盔甲卸了，组成两个小动物一样的东西。
然后感觉这个盔甲还是挺复杂的。
对，然后其实拼完之后，这东西还挺大的，一个小人加俩，算什么灵兽一样东西，再加上一个很长的杖形的武器，
嗯，
结果这个售价也不俗啊。是9000日元，这还是没算税的。
哦，
算税基本就约等于10000日元了。嗯，
但是看这个规模啊，
嗯，
看这个配件啊，包括这个做工啊，我觉得9000倒还挺，但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
就看制作者手艺了吧。
对，
这东西还是得看手艺。然后会在2021年7月发售，这一脚踢到明年夏天去了。现在做模型也真不容易。嗯，
排期比较满嘛。
对。然后之后呢，还有一个拼装的是斑鸠系列，
哦，
是昨天 Hardy 发的新闻，说这个斑鸠系列将推出一个全新的，应该是新涂装的，应该模块应该板件还是以前那种，叫飞铁块银基的这么一个涂装，
嗯，
是一个特别颜色的，因为之前Nadia 买过这一款，但他买的是白色的
啊。对，因为之前推出的就是黑铁块和白铁块嘛。
啊，具体其实我不太懂啊，没玩过。但这个上面这个贴纸啊，造型还有这个细节，看起来非常多，所以涂的时候可能特别的得特别小心。然后我发现官网上也写了，说我们这个斑鸠系列这个呀，其实都是 面向上级者的这个塑料板件。
嗯，
所以说这个我们可以完全还原这个作品里边的这个样子。然后我也查了查，网上一些大神涂装啊，他们去制作这个时候，确实做了好几次的这种遮盖，然后一点一点把它这个颜色层次都给弄出来，因为它好多东西不是分件的，
嗯，
它是一个板件上面有好多细节，但你就得只能遮盖去做了。
对，这个斑鸠我之前还曾经关注过，它是就是可以说兽屋的一个挺经典的一个系列，然后我特意去网上查了一下，发现斑鸠的这个板件实在是太碎了。
嗯，
就碎到一种感觉特别可怕的程度。
对，单拼出来其实也是一个挺难的事儿哈。
对，所以我就后来就退缩了，也没买到。好像现在这一款就是原本的那两个版本，黑白两个版本也挺难买到了，好像是。
哦，对。然后这比例是1:144，全长约15.5厘米，售价不含税的话是5400日元。
嗯。
OK， 然后还有一个还是手物啊，是成品。说是美少女系列，我感觉自己好久没有发这个系列新闻了，
嗯，
变了，审美疲劳了可能是。然后说这个毒藤女啊，之前出过一款，就是山下俊也画毒藤女，是这个穿着这个草的衣服和鞋，但皮肤呢是这个白色的，然后红发的这么一个毒藤女。
好，
然后现在呢又出了一款。是绿色皮肤的，其他地方呢基本是颜色稍微换了换，但总体变化不大，姿势啊什么的都一样。
皮肤变绿了。
对，售价什么都一样。
以前是毒藤逗号女。
对，
对，现在是毒藤女。
嗯，仔细想想啊，他可能想做出两个状态，一个是不知道你们看没看过92版那个蝙蝠侠那动画片啊，那里边毒藤女其实就是一个白人女性形象。
哦，
就那会儿还不是这个绿色的皮肤，后来的一些漫画呢，渐渐就是相当于它和这个植物融为一体，所以它皮肤也变绿了，有这种设定。
嗯，
但我觉得其实山下俊也这种画风啊，由于画的这个人过于慈祥了，之前那个白皙皮肤的那个版本，没有毒藤的那个味儿了，对，感觉不是很毒嘛，对吧？
啊，
然后这次
毒藤妈妈，
对，毒藤妈妈姨母笑。这次出的这个绿皮版确实这个眼神也更犀利一些，再加上这个绿色皮肤我感觉还是不错的，
看起来像个反派了啊。
嗯，我在想要不要定，还是吃线吧，吃线吧，先看看这个大货什么样。兽屋这个是吧，大家也懂，有时候官图这确实是发挥过于超长，
嗯，
很前卫。嗯，
抛售之后说不定就掉价了。
对，这个东西全高约20厘米，比例为1:7，会在明年的5月发售，售价哇，现在还这东西买来都挺贵的，12800日元。
山下的东西我记得都是属于一种高，就是价格比较高。
现在来说是，
现在是，以前不是。
哇，我记得以前我之前送朋友山下俊也的这个胸像。
沙姐形象，
不是沙姐，就沙姐笔下的角色的形象。
哎，那是不是挺早的东西了？
特别早了，就那个时候好像也得1000多。
你说那是不是得2010年？
差不多
那会儿是
2010年到2013年左右吧。
我们那时候买都是500-600。
是，当时我记得像什么铁拳少女系列、街霸少女系列刚出时候的定价，再加上那会儿日本也没涨税嘛，可能是。7000-8000日元
啊，
但
差不多，
税率汇率可能稍微高一些。
对，那时候可能是7算或者是8算。
嗯，对，7点几算，按8左右吧。嗯，
啊，我想起来，当时我记得送朋友的时候是600多，感觉就跟折合现在1000多、1-2000没有什么区别
啊。
嗯，反正那时候600多就是一个相当高的一个程度了。
那会儿是不是也自己没挣钱呢？
对，那时候没挣钱，所以100块钱当400块钱花。
嗯，
哦，那是你心中的汇率。
变魔术。
对，
100块钱当400块钱花。
对，
反正我记得5年前吧，它的美少女系列大部分价格都是500-600吧。
啊，对，嗯，
因为那时候还买了好几个。
嗯，我看大巴那有一个剪刀手，剪刀手爱德华。嗯，
但那个时候真的是500-600，真的是算是一个比较贵的价格了，我觉得。
嗯，
当时我记得当时买手办可能也就200-300。
现在这类东西全线涨价，你看 Figma 现在不是都奔着8000-9000去了吗？
是，我当时买了一个那个黑 Saber， 就 Alta 出的那个黑 Saber
啊，
然后买的是那时候那个吃汉堡那个形象还没有出来，是拿的那个他那个剑，
嗯，
拿那个黑圣剑，
嗯，
然后那个时候好像是230多还是300多
啊，
在上海淘的，然后
很早的事儿，
对，那是我买的，当时就觉得特别贵，然后。 回来，结果一不小心把车票钱买进去了，所以没有办法买了一个，就是从上海到北京嘛，
嗯，
没办法买了个绿皮车，坐了12小时，
哇！
然后全程就一直抱那个盒子
啊。上次你没说这一段哎？
对，上次没说啊，
还挺不容易的。
对，就一直抱着个盒子坐回来，当时就觉得这个东西太贵重了，
为了这个心爱的女人，连车票钱都那什么了。
对，那是我印象最深的买的手办嘛。但是到了后来，到了日本之后，感觉就好像价格观就模糊了，
嗯、
因为之前买手办之前还算一算这个汇率，
嗯，
到后来就感觉哎呀1000-2000日元。
现在回家老抱着盒子一起回，
对，后来就买习惯了，也买了不少坑爹的东西，比如说那个金像社那个野崎。
哦，
就那个
是2011-2012年那会儿的东西，
是、
嗯、
然后这个成品跟实物差很多，
嗯，
但是咬牙也买回来了、
嗯、
也不知道咱们怎么想的，现在买的少了，
还是年轻那会儿、嗯、
对，年轻那会儿。
行，那我这块就这么些。
好，
嗯，接下来咱们评评环节嘛。
嗯，
可以哦。
行，那大家可以选着读一读，看这些上次我们聊的上进心啊，
嗯，
看大家是怎么上进的。嗯，
那我先读一个吧。
请。
这位朋友名叫索菲娜的管家啊，他第一句话就是希望被点名。好，我点你了啊。这个说起上进心，像我这样的高三党本该是最有上进心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原本基本没有什么爱好的我，一到高三就觉醒了各种爱好，想买天文望远镜观星，买了数位板和书，想学画画，又想去做自己的直播梦想，又想这又想那个，就总是喜欢担心，比如我不适合画画啊，关心的话我不学车会不会很不方便啊，我这种男孩子直播真的会有人看吗，诸如此类没啥意义的问题，导致我总是没法专心于学习。但是现在我这个成绩上一本还是有点困难，真的好想有上进心，不知道我这样的状态是不是特别不正常，该怎么脱离这种状态呢，各位嘉宾解解惑。这个我感觉如果我要是帮你贸然的出主意有点这个不负责任啊，但事实上啊，因为高三的生活特别枯燥，这确实会容易胡思乱想，然后去找一些这个跟学习无关的事情去做，我觉得特别正常、
嗯、
我高三时候也老这样
啊。
对，因为你毕竟天天守着课本做题，然后每天又考试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总是想逃避嘛，对
吧。哦，高三嗨，那个时候我真的是做题上瘾、
嗯、那你这还挺
好学生，我靠，
还挺出人意料呢。
嗯，
是做题上瘾，但是有一门功课它的名字叫数学，虽然说我很喜欢数学，但是就是很差劲
啊、哦、真的假的、啊、喜欢数学。
对啊，
我靠，
每天晚上最开心的事情就是做数学题。
哇、
嗯
哦，那你可真是太厉害了，
我学人数学
特别有挑战性，你知道吗？
啊，
每天晚上都会有一个你解不开的谜
啊。是，然后但是我觉得就这种情况是正常的，但是这个想法并不是特别好，因为其实实际上我认为这是一种逃避的这种感觉嘛。对，因为感觉生活就是学习很枯燥，
压力大嘛。
对，所以想找点其他的事情。
嗯，
对，无可厚非，但并不是。我并不想建议你去沉迷于这种爱好，
嗯，
因为实际上你上大学之后，这个时间更多了嘛，其实
有先有后，
对，其实那个时候才是你真正的培养你自己个人兴趣爱好的东西，而且无论是你像画画也好，或者直播也好，你说到画画，我想起来
挺需要精力的，
对，画画这个东西，我最近也是跟几个画师朋友聊嘛，
嗯，
他们给了我一个意见，就是画画是所有的艺术门类当中，比如包括学乐器啊。这些东西是唯一一个你投入精力，就是投入努力就一定会有回报的一个东西。
确实，
对，因为你像这个弹钢琴这种东西，可能会确实需要一些天赋在里面。
嗯，
但是画画不是，他们是这么认为的，画画不是，可能会有一定的天赋在里面，但它不会取决于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程度，所以就是你只要努力就能画得特别好。而且我觉得你现在高三这个时候嘛。然后毕竟学业还是为重，其实这些东西都可以往后少一少，毕竟你还有大学的时光，那这个时光可是非常自由的，
还有退休的时光
对
我觉得那会儿才是真自由
老年大学抱一抱，
这话说的、
人家高中校门还没出呢，直接给人踢退休了。
我觉得还是先别逃避，对、
嗯、
只要不逃避，你这个上进心就会有了。
嗯，
对，就是多努力，然后考上一个好大学之后的时光，那就真的是一个特别宝贵的一个时光啊，在这个时光里面，你再去 锻炼自己，去培养一些兴趣爱好也不迟。
刚才听许哥念的时候，我以为这位朋友其实是纠结于自己这几个爱好之间应该往哪方向发展。
嗯，
但他后来说了一句，就是说，他也觉得自己这样下去没法专心于自己的学业，等于他还是挺看重这个学习，也知道自己需要一条大学这样的出路。
嗯，
确实，
我觉得既然你知道自己需要这个东西，然后你之前是纠结于什么天文望远镜观星啊，画画啊，或者什么直播
啊，
我觉得你既然能认清这个的话，你还是先以你最担心的这个为重。其他东西的话，其实你可以理解为是一个尝试，可能是个零点几的东西，但这个东西可能就是个是个一，是个最重要的一个整数。
大家都是过来人，
对
对，嗯，
对，分清主次。
嗯，
想起来就是不光是以前读书的时候，包括现在啊，就遇到很多很急迫的事情的时候，
嗯，
都会想做一些其他的事情，让你暂时忘记你即将面临的压力。
哎，
就比如说我有个同学以前月考什么中考的时候，
嗯，
他前天晚上他干什么呢？他不看书也不休息，他洗衣服，家里有洗衣机，但是就不想用，就洗衣服，洗完衣服就叠衣服，然后把他自己的柜子叠得整
整
齐齐，
自己找点事儿干是吧？
对，包括可能现在我们上班也这样吧，比如说明天有一个非常急迫的差要交啊，但是还是算了吧，先开电脑，
对，先打句 Apex，
是，先打句游戏，看个动画，
嗯，
对，先把要面临的这个事情给暂时缓解，忘记一下，
哎，
逃避一下，
是，
都很正常啊，
对，
这种感觉都会有。
把这个结果交给未来自己。现在我爽了，明天我去受罪，
明天的我那就不是我了。对，
所以说我觉得逃避这个事儿是一个很正常的反应
啊，
但是当然还是最后还是要学着去面临它，去解决它，
确实，
对，还是得鼓起勇气去把这个手头上最重要的事情解决完了之后再说这个兴趣爱好的事儿是就比较合适。
逃避也不可耻嘛，像比如说有的时候确实觉得这个事情很紧张很累了，那个时候高中拿个 MP3 听首歌，
对，
看集动画片也挺正常的。
嗯
嗯，
心里有数，这个是最重要的。
不过我高三想起来确实有点神经病，
干嘛
高三催眠自己，你特别爱学习。
然后就睡着了是吗？
没有，那时候确实每门功课啊，
嗯，
就没有想太多，都努力去上了。但有一些就需要你去花时间的嘛，比如说物理化学，
嗯，
没有什么太难的。然后地理这种就死记硬背的我都学挺好。然后需要一些你这个逻辑天赋的，比如说语文啊、数学啊，
嗯，
就我花了很多时间也挺差
啊。
对，这确实就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长处和短处，但有一些东西就是你花时间就会有收获。
哎，是，
特别是在高三这个阶段，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体会。
哎，是，反正我是觉得爱好这个东西嘛，还是不着急，因为你这才高三，还年轻，有的是时间。
嗯，
对，然后在之后再慢慢培养，对，也还不错嘛。
嗯，就是你先认清这个东西是你真正需要未来经常用到的，还是说你只想把它当个爱好？
嗯，
拎清主次之后，咱再往某一方面去积极上进，是吧？
是，相信很多这个评论区的朋友也能给提提意见什么的。
嗯，行，加油吧。嗯，
好，
接下来呢，嗯，大巴选一个吗？
好，我来读一个。这个人叫黄臭臭，他说今年最上进的事情呢是七月底，本来开始坚持早晨上班前去有氧，下班做无氧啊，都运动
了。
每两周就封城了，健身房也关门了，然后呢就只能是放弃撸铁，只留跑步，然后越跑越上瘾，跑了五个月了，瘦了快20公斤。
我靠，
真牛啊。朋友们都说我疯了，变得很偏执，但我觉得吧，人一辈子能够坚持一些事情也是一件幸事。
嗯，
确实啊，就你对一件事情投入很多的话，自己有回报，
嗯，
感觉确实不一样，但别人看着就觉得你很怪。
哎，我觉得这个东西怎么是疯了呢？我靠，疯狂健身
这个事儿
挺好的吗？
对，健身这还不好吗？
对，你像我这种，我虽然也健身嘛，但是感觉现在好像
又累了。
对，又累了，
开始逃避了。
我又开始对，又开始不愿跟自己较劲了。
你才是真正需要被帮助的人，你别在这当导师了。
对，我应该在下面留言啊，就救救我。
嗯，
是， 挺好的，挺好的。这个你锻炼之后，就是精神啊，还有一些这个体能啊，就有很大的提升。
是，
你整个人就会跟以前就不一样了。
嗯，
确实是我之前也是疯狂健身过一阵儿。
嗯
啊，虽然把这个膝盖健坏了，但是就感觉，对，就可能姿势不好，
这
东西
太重要了，你这信息。
对
对。
然后，但是就那个时候，感觉整个人早上起来六七点钟起床，
嗯，
就精神饱满。
嗯，
晚上十一二点也不会觉得特别疲倦。
嗯，
感觉健身还挺重要的，尤其是在这种就大家吃饭什么的都不像以前那么健康了啊，可能点外卖啊什么的。油就是油啊盐比较大，对身体的负担可能也会相对来说大一些。
嗯，
对，用这个时间你健健身，健身的时候还不会容易胡思乱想，因为太累了嘛。
嗯，
可能脑子里面就会比较放空自己。就是健完身之后，然后也很累了，就可以休息一下。然后反正就怎么说呢，就是这是一个良性循环嘛。
嗯，
对，可以暂时的让自己忘去掉一些烦心事儿。
嗯。
然后自己的身体又得到了这个，就是我刚才说进化啊，
雌雄了，
对，
雪哥
雌
雄了，
对，身体得到
人类的语言已经无法形容这件事儿了，嗯，
自己把自己说糊涂了，
对，
但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身体状态啊，就别练过了就行，
嗯、对，挺好，
挺
好，
挺好，
嗯
好
嗯，那我再说一个，
好，
那叫 AIEEE 这么一位朋友，
嗯。
他说：“虽然不知道现在评论来不来得及，来得及啊，但他想总结一下这奇妙的一年。
哎，
他开始讲了，今年年初，因为对某明年一月推出的第二季热门恋爱漫画结局十分无语，反正他没说这个啊，
嗯，
就大家可以猜一下跟这条件。然后呢，他就跟同好群里的朋友们脑洞了一条未曾设想的道路。”然后他们就开始搞了啊，我行我上重置漫画最后一卷的单行本，
嗯，
然后计划实施起来却发现无比艰难，东拼西凑草台班子，社团毫无创作经验，光是模仿原作画风就练了几个月，随之而来是分镜、剧本、翻译、校对等一大堆问题。
嗯，
在这个国外的一些网站上投稿发布的第一话之后，看到好多评论啊，里边有各种语言的赞扬，他们还是很开心的。然后除了社团自己翻译的中文版和日文版，还有好多这个热心网友去把它翻译成其他语言版本，比如说英文、西语、法语、泰语、越南语、葡萄牙语、俄语，甚至还有印度尼西亚语。
嗯，
挺厉害的啊。一年下来已经画了快半本单行本页数了，一路上真的遇到了很多很棒的伙伴啊，然后好多这个外战粉丝也是有几万个了。嗯，希望2021年继续努力。
嗯，
挺厉害的，
我觉得确实挺厉害的。
嗯，你这不是拆官方台吗？
不是很给面子啊。
嗯，但真的太厉害了。
我觉得能从草台班子凑起来，然后去做一件事儿，还把这事儿做成了，
嗯，
就是一个挺不容易的。上一期的留言啊，大部分大家都是在说自己在坚持一个什么事儿
啊、
嗯，
对，就是以这个较劲为名，在坚持做一个什么事儿。
上期聊生活嘛。
对，但我觉得都挺好的啊。
较劲，咱聊上进心，再往上一期是较劲
啊。
上期也聊生活，
但其实我觉得上进跟较劲这两个事儿吧，
有一定的交集。
对
啊，
对，因为有些时候大家自己给自己定的目标都比较高嘛，
啊、
你要不跟自己较较劲，你还真很难。
严于律己，对吧？
对，
我想读一个这个叫梦比绿豆的朋友
啊，
他说现在听到上进心这三个字就烦，平时上班就挺累的。周末想玩一会儿游戏放松一下，
嗯，
女朋友没事就说为什么不能看书充实自己，去考个证什么的，一个男人为什么那么没有上进心。
嗯，
我公司的同事谁谁谁平时工作也努力，还看书还考证，你怎么那么懒，
跟我妈似的、
啊、这个还挺逗的。他女朋友
还挺多啊、
对，他女朋友就坚持督促别人
啊、
嗯、
是严于待人，宽于利己，
是
对，但这感觉就确实像我妈一样絮的啊！我其实挺烦的，就老所以因为这事儿老跟我妈较劲、
啊，
别说了，对，我就想睡会懒觉、
啊，
怎么了？不行，你必须得怎么样
啊？
对，可能有一个太高的这个期望啊。对，
那你怎么处理这件事呢？
那现在以前还跟我妈吵一吵，现在就不听，娃娃念经
啊。
对，就她说什么我就不说话。
嗯。
就感觉有些时候到我这个岁数了，三十多了，就是 好多生活习惯什么其实已经定性了。
嗯，
比如说我就属于那种不行，一天睡不够九小时我就是不行。
嗯，
就身体可能就感觉很疲惫。
嗯，
所以但是我起来之后吧，我觉得我虽然多睡一个小时，但是我可以保证一个比较高的这个工作质量，
精神状态，
精神状态会好一些，干活效率会高一些。说你不让我睡够八小时，我就是起来就是困。
下次雪哥可以试试用一种软处理方式，不要这种冷处理。软处理就是可以比如送点东西啊，讨好讨好啊，就是日常生活中稍微照顾照顾
哦
阿姨。然后呢，这等他想说你的时候，他就下不去嘴了
啊。
嗯，可以试这种方法，
就顺着他说。
对，当然这种方法也可能是这个肉包子啊，这么说不合适，就是这钱白花了也有可能啊，分情况啊。
是。但是有些时候确实是啊，这个无论是妈也好，女朋友也好，老天天说，老天天说，确实很烦
啊。肯定
不知道就有没有这个大哥和家里面处关系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处理？
其实我现在也没有一个特别好的办法，因为有些时候家长说吧，你也没法这个反驳他，对，
嗯，
你越反驳他，他越来劲。
我确实就在床上玩手机，嗯，
对，对，他说的我这些吧，还都是。
都事实，
对，都是事实。我确实赖床了，嗯，我确实不想起，那，我
确实没洗碗。
对，在大人眼里看来，我确实这些东西做的也不够。
嗯，
但我有时候自己心里良心也在谴责，
嗯，
对，早起点怎么了？不好吗？可是我就是起不来，
不好，
那怎么办呢？
不好，起那么早干嘛？
对，所以我也不知道这个东西怎么处理啊。如果大家有更好的办法的话，也帮忙分析分析，
讨论讨论，
对，哼哼教诲一下啊。
好。啊，还有一个就跟上进心这话题没关系啊，
嗯，
我想说一下，说碧蓝航线的
啊，
有一个叫奇幻酷炫无比的朋友说，碧蓝航线我也因为太久不玩被大舰队踢了，主要是实在这个游戏里啊，在这游戏里感受不到乐趣，不像明日方舟，我打开看盯着各位干员也觉得好看，但是啊，就是我最开始也跟他想法差不多，
嗯。
不过后来 DOA 的活动一出啊，我突然有了这个玩的动力。虽然我觉得 DOA 画那些角色一点都不像 DOA 里的人，
嗯，
画风都变了，但我就突然就觉得哇，碧蓝航线原来是个这么好玩的游戏。
在哪好玩呢？
就是让你刷一刷，然后这东西最起码还能抽出来啊，哦，这可能是因为这个，就我出货了
啊，哦，
对，
东西好出，
对，
它也不需要你用特别大的精力去。就整这个货，
对，一般投入就行，不用太干，嗯，
魔方，
如果你没有
用
对自己没有太高要求的话，对，现在我这 DOA 之后吧，停着我又攒了好几十个魔方，等着他这个年底活动用呢，就是只希望他活动不要弄太复杂，就弄简单一点，攒攒点换个东西什么的，
确实
就得了，你手游你也别对自己有那么高要求了。
哎，是我发现这个大家玩手游现在就是感觉。玩的习惯是越来越不一样了啊！那以前出一个游戏，大家都很趋之若鹜的去玩，但趋之若鹜不是个好词儿啊。
嗯，
那确实是因为那时候以前手游少嘛。
啊，
你比如说你像这个，我还记得以前有那个乖离性百万亚瑟王的时候，
就大家讨论点都集中在
亚瑟王，
没办法，因为那时候只有一个，就是二三游戏好像只有那一个
《锁链战记》，
是是是《锁链战记》，然后就这些东西你没得玩了。但现在各种品类的手游都出来了。所以大家玩的习惯也就不一样了啊。
嗯，
那你玩了《樱花革命》吗？
那我并没有
啊。
是你在玩吗？
玩起来还挺有种玩老版本 FGO 的感觉。
整个游戏公司只有你一个人在隔，好像
是
是吗？
好像是吧。
本来我也想隔一隔，但看你这么评价，我就算了。对，
杰哥，
只要也是一个公司出的，都 DW 做的
啊，
嗯。然后 UI 设计，然后整个风格。包括他的故事进展都挺 FGO 的，
嗯，
来到一个地方嘛，认识了一批新的女孩，
嗯，
然后大家见了面认识了之后又去一个新的地方，然后上个地方的人就留在当地
啊，
只能和新的朋友重新认识
啊，那你抽那些卡呢也留在当地了
对，一个地方只能有一个地方的卡
啊，那还挺猛的，
分版本
感觉自己屁股痒了，想被延上了啊！
嗯，
没有，反正这游戏就玩的挺普通的。但我看日本有一些人就骂特狠，说是这是一个丑女收集游戏
啊，这些人设不好看是吗？
嗯，人设就挺一般的，
对他没有什么那种特点，我觉得。
对，
嗯，
然后我觉得这游戏吧，最大一个问题就是他用了《樱花大战》这个 IP 嘛，用了这个牌子，
嗯，
但它其实游戏内容啊，还有包括它人物啊，对吧？最重要的就是人物，它没和以前老角色就有关系，就续上来
哦，
就用的是这个全新的一些人物，而且都是原创的。
嗯，
你看 FGO 它也是有一些老角色在支撑嘛，
对
对吧？你不然也不会让大家就一开始就特有兴趣。
哦，
它全部都原创，就确实也不知道玩这游戏是图啥。
也就是说，它就是不算叫什么樱花革命，就叫什么葵花革命、菊花革命也没事儿。
黑木崖革命，
对，可以啊。
人我行那一派、是吧、
反正就游戏玩的挺一般的，然后看着三 D 吧也挺一般，就自己那派风格我不太能欣赏得了。
嗯，
当然可能你也没办法，可能确实也有喜欢的朋友在啊。
对，肯定也有嘛，我就说我的感受。然后它机甲设计也是偏复古一些吧，没有太现在那种感觉。
有，就像个装甲，甚至不像个机甲。
对，
其
实就
是
它其实就是穿在身上的嘛。
对，它真的就跟衣服一样，就是比如两个肩特别高，戴俩、
有些人说两个手特别大。
对，
对
看看大巴那个当时玩的那个抽卡什么的。
还有
李庄游戏，
对，
看这个穿方式还以为是魔神英雄坛呢，
池子还是角色和李庄都混在一起了，
这个就不是一个好文明啊。
对，还是希望他能够尽快呀，把这个剧情能和老的那些人都接上，对吧？让以前我们想看的那些角色，一代、二代、三代，能够有一些活动或者是剧情能够出来亮个相，
哎，
那不然这些全部都是新角色的，这玩着干什么呢？
是
对吧？
对，你看，对，你看隔壁那个《小圆外传》，一上来还能抽小美艳呢，对吧？
对对对，还希望能给老玩家一些玩的动力。行，
是，可以，
随口一提，
可以。那评评环节就这些，
好吧？
行，
咱们说本期话题，或者最近看了什么，
都行都行。
来，
那你说的这个最近看了什么啊？我想说一个动画啊，
白箱。
这不是，我想说这个全员恶欲
啊！
哎呦，好，咱俩这说一块去了。行，
这最后这几话看的我真的很郁闷。最新一话还没看啊，已经最后一话了嘛？但我就是播的
最新一话，天书告诉他发生什么了。
就确实是到了后面开始各种死人啊，对，各种离奇的退场，还有各种暴走的展开，
都是垫子。
对，然后小高和刚这个人确实厉害啊。就是他确实能在最后这几话搞一些事儿，让你觉得很难受，但是又不得不看下去。
没他没看着难受，对，
我觉得
剧情再怎么编，我这个观感是最难受的
啊。是，就我感觉到最后发生了个什么事儿，我都可以接受了啊。就在这个最后几话这个展开中，就磨练了自己的意志，对，对，锻炼自己的耐性，
说得
对。
挺虚乎的，反正这比喻一下，就感觉像一个，死赖着台上不走的这么一个人，
对，
然后他一直在瞎唱瞎跳，然后你还就只能看着他唱跳，
对，就是我是
期待他结束，
就是日本的那个我是大明星，对，
对，
三个评委都给他亮叉了，不就是还得唱完他，
对，这毕竟得播完嘛，
是，
反正最后说点剧情啊，就是
要剧透了啊，
对，
大家注意，
目前讲的这些就是全恶欲嘛。就真变成全员恶欲了，就是他的普通民众啊，因为不满这个当局，就是对这些恶人的放纵，就是说都来到这个城市里了，不知道他们在哪儿，大家都很恐惧，就恐惧着恐惧着呢，这帮人就开始发生暴动了，
对，就开始变成暴徒了，
为什么您不抓这个犯人，赶紧把他们揪出来，
对，然后就开始私刑这些，
对，结果这个处刑机关吧，就把这些人认定成恶人，就把这些愤怒的民众认定成恶人之后，然后拿着那些光剑斯达沃斯嘛，
对，就开始
砍民众，
对，人家是处决，
对，
名正言顺，
这就弄一个合法手段，然后这么个全恶欲，然后有几个角色呢，就比如说能给自己治疗这个医生啊，然后跟那个小混混就同归于尽了，
是
我没想到那小混混真的是小混混，我一直以为他是个哪来的卧底，你知道吗？一直在装，结果后来发现并不是装，他真的就是个小混混而已。
对，医生死的也很有戏剧性啊。对，结果最后还是被愤怒的民众践踏在了脚下。对，死得很惨啊。
反正我虽然看归看了，但现在确实无法提起这个当时看完第一话之后的那种热爱的感觉。
是，
第一话太爽了，我靠！
前面两话都很惊艳嘛，
对，
给你看了很多新的设定，然后有很棒的美术，
对，
然后有很酷炫的画面，
嗯，动作戏很多。
尤其他到现在不是已经扯到这个关东这一块了嘛？关东和关西之间，虽然还有很多谜团嘛，
嗯、
但是
他都给你解开了。
没有他这个解开呀、啊，让我更迷，你知道吗？还不如不说呢。
对。还不如你留个梗，
对，
出个全员恶欲二什么的，
说什么这俩人是相当于 USB， 相当于 U 盘，
对，
能把以前那破损的现实给存到他们身体里什么的，我听不懂了已经。
是，就是感觉你每个字你都认识，但连起来放到你脑子里面，你就形不成这个概念。
是，反正看着很纠结。嗯、
是。然后还有最后一话嘛，不知道最后一话怎么展开、
啊、就剩一话了是吗？
是因为我看的是11嘛，就12话应该是完结了、
嗯、
怎么着也就无所谓了。而且女主把头发剪短了这个事儿，我就觉得也挺奇怪的。
可能这倒也很现实，就自己剪嘛，就没轻没重的剪的太短了，有点
跟假小子一样，
拿推子推。
对，
本来我对女主还挺有好感的，
再加上她眼睛那么大嘛，就显得这头发更短了。
是、嗯、感觉就是假小子嘛，我不是很喜欢这种角色啊。
嗯，
感觉反正这现在已经随便了啊，之后你爱怎么编怎么编吧，
随便了还行。
对，
看完了我也不愿意说什么了。我微博上有个好友，他特喜欢那个杀人鬼。
嗯
啊，我多变态呀！
他就特喜欢那种感觉嘛。
啊，
他做了一个卖的是
定焦这种，
他把所有的杀人，他这个作画好像感觉还有点奇奇怪怪的，感觉到最后几个角色表情特别夸张。
啊、哦，对，
感觉都夸张到变形了，
夸张变形可能离死不远了，这角色就
对。然后我那个朋友他就做了个麦子，他把最后这一话，就是杀人鬼最后登场这一话里面每一个表情都重新修正了
啊、
哦，对，就每一个表情一帧一帧的就改成这个
大功夫啊，
对、
嗯，
改成这个正常的这个表情、啊，
可以，
对，我觉得挺厉害的，
嗯，
可能爱之深责之切吧，
嗯，
小高这个人他容易放飞自我啊，
是。这次没玩好，嗯，
那我但是怎么说呢？感觉看下来也确实是这种弹丸论破这种感觉啊。
哪有这种感觉？不要瞎说。
不是我觉得就是弹丸论破这种
嗯
故事展开的这种、
啊、展开是吧？
对，展开的这种方式的感觉啊。
啊，确实
对，还是
后边隐藏这些东西都最开始怎么也想不到的。
对，
嗯，
当然有些时候也确实很违背常理啊。
嗯，
对，这个作品。所以看下来我也没法判断是失望还是怎么着，反正就是究竟是我不懂啊，还是小高不懂啊？对，
可能都不懂吧，可能都不懂，他可能也没想好呢。
对、
嗯，
大家都喝高了啊。
嗯，
最后
行。然后最近也是能在网上看到白箱剧场版了
啊。
对，相信也有很多人都看了。然后开头呢，我觉得还是看着很难受，就说以前有工作的一群人，然后有些小成功了。在 TV 版最后嘛，到了剧场版又经过了一段时间，又到了一些人生的拐点，又遇到了一些新的困难。
嗯，
感觉确实就像这个平时工作的时候，有的时候会比较顺利，
嗯，
但大部分时间还是处于一个比较纠结比较焦虑的状态。
嗯，人生就是一团麻，对，总有解不开的小疙瘩。是吧，
对，这个剧场版前半部分都处于这种让上了班的人看着挺难受的桥段，
嗯，
然后到最后用了一个比较诙谐快乐的方式给你结了一下
劳动法是吗？
没有没有，
结了一下工资是吗？
没有看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动画片还是很好看的。
嗯， 嗯，
对于这个已经走上工作岗位的朋友，是不是看来就特别有感触？
是，有些人就过得很纠结，有的人在想我怎么去领导下面一些年轻的朋友。
哦，管理层的痛苦。
哎，有的人是管理层，有的人是要怎么样去拍一个新的片子，
哦，
要去找谁，
嗯，
要去见谁，要去带些什么东西，
嗯
嗯，然后有些人呢就自闭了，很难受，因为一次失败也不是他的原因
啊，
要怎么走出自己心中的这个监狱，怎么走出心中的阴霾，
就形形色色的人，形形色色的位置，
哎，形形色色的苦
啊，是。
确实
讲大家怎么去解决自己心中的这些问题，
嗯，解决现在目前面对的难题吧，
哎，
而且都是比较贴近现实，
是，就是无论是走上工作岗位的还是即将走上工作岗位的这些都其实在生活中我觉得还是挺常见的，对，无论是这个同事也好或者是周围的朋友也好，
嗯，
对，
总有人毕业，总有人要踏入社会吧，嗯，
是，
嗯，
看这个片儿提个醒，对， 给自己就是给自己定一个目标，定一个这个心理的预期值。
又定目标了。
豆哥看动画什么，老想从动画里学点什么。
对，
老接受教育了。
是
很谦虚。
是，
行吧。
行，那说说话题。
好，
行，先说说话题。
嗯，这期我们聊这个圣诞节。
哎，
但仔细想想，各位过圣诞节吗？
不过呀，
我也不过。
我觉得圣诞节就是大家找个借口去干什么事儿，就跟现在漫展一样。
啊，
就是对，漫展现在不是已经变成了这个大家找个借口聚一聚。
嗯，
对，因为毕竟有些时候就是
年龄层次不一样，过的方式也不一样啊。
是，
先跟大家说一下。
是我，你像我们周围以前一块看动画、一块玩游戏这帮朋友，有些现在已经有的就已经天南海北了。
对，
有
些都四十多了嘛。对。
对，
但一说那有
漫展，
大家就都飞过来了，是吗？
也不是，就是大家有自己的工作了嘛。对，已经不像大学这种时候就有这个时光闲暇时光了。
嗯，
对，很多事情有家庭，
对，
然后有这个工作，
对，所以就是找一个这个借口，哎，有漫展，去漫展嘛，走，大家一去，然后见一见。对，逛这个漫展本身已经对我而言已经没有什么特别直接的含义了。
哎，怎么又漫展了？不是说圣诞节吗？
对，别对，你这听我说完嘛。对吧，这个就大家聚一聚嘛，然后圣诞节也是嘛。对，你说其实现在说我这也是这么多年了嘛。
啊，
这圣诞节干什么？就是大家聚个餐，
吃个饭。
对，就是叫哎，圣诞节有什么活动？没什么活动，来我家吃个锅，对吧？
啊，
就变成这样一个性质的东西了。然后感觉就是今年圣诞节可能跟往年一样，都是属于那种大家聚在一起吃个饭，对，看看电视，快快乐乐的过上一晚。
可能一开始会有一点仪式感，然后慢慢就淡了。
对，当然我也不知道，当然其实感觉圣诞节的味道啊，我在日本过的时候，感觉日本的圣诞节好像是个特别重要的节日，但在咱们国内还
人喜欢过洋节。
对，在国内的话就没有那么浓重的氛围啊。
对。
就商场能看见树，
对，
然后会有一些促销活动，
对，然后可能会卖一些平安果，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这平安果这个事儿，我就特别想不明白、啊。
这就是感觉像是这个中国传统能出现这种商品哈，
是，
所以挺符合这个国情的。
到了冬至要吃个饺子，
对，概念食品都是，
然后过生日要吃个面什么的，
嗯、对。
很传统，
但平安
果是强行加到圣诞节里边的，
是吧？
而且这个东西平安果卖不出去了也不亏，对吧？
嗯，
你把包装拆了，对，你也可以照样卖嘛，苹果也放得住。
嗯，仔细想想啊，我好像有一年，就我都没注意的就参与到这个圣诞节活动之中。
哦、
还是在那边上学的时候，上大学的时候，和一个原学校的朋友。俩人约到池袋见面，
嗯，
随便逛逛宝可梦中心啊，然后这个当时那条街什么 Book Off 什么的瞎逛，然后后来就俩人吃顿饭，我们就进了一个商场里，不是商场里，是一个还不错的那么一个楼里，然后他那是专门是一餐馆，然后就进去了，结果我们坐下之后发现，我就说看看菜单，他说今天我们只提供这个套餐
啊。
我一看草餐，哦，才意识到那天是平安夜
啊，圣诞赛
的，对，他只提供这个双人的这个套餐
啊、哦，还双人的，
其实不是双人的，就是按人数点的，但只提供这一套
哦，
当天，然后那会儿我才意识到啊、哦，是圣诞节，然后就特尴尬，就周围全是那个穿的还比较这个正式什么的情侣，然后我记得啊。我当天穿的和我现在穿一样，我也是这个外套、
哦、
我衣服一般就会穿很长时间，这件衣服好几年都是他
传家宝，
你爸爸给你买的
然后当时穿的也是这一身，就觉得特奇怪，跟那画风都不一样，
八岁穿到28、
嗯、啊，
然后你同学跟我画风也不一样
啊，
然后就这么俩人就是很尴尬进入到这个场景，我们就硬着头皮把这顿饭吃完了，我印象中那天我都没怎么说话，太尴尬了，确实太尴尬了
啊！是，
嗯，周围全是情侣什么的，感觉那家人就是三四人聚餐那种都少，
别人都是在甜甜的恋爱，
对，
只有你在吃咸菜。
我倒希望他那儿有咸菜，我靠，那一顿饭对于当时的我来说也小贵小贵，嗯
啊，是因为毕竟这个圣诞商战嘛，对，是一个挺就在对于日本商战而言是个很重要的节点，
嗯。
他说因为我看每年这个说每年节日这个收入排行嘛，
嗯，
圣诞节是稳打不动的第一，第二就是万圣节。
嗯，
像我记得有一年 NS 补货都是挑的圣诞那会儿补的货，
嗯，
就是实体店线下，
因为那个时候大家开始送，就互相送礼物嘛。
对，而且就是款台那儿专门有一个角落，有那么俩仨人就是夸夸夸一直在包装
啊，
搞包装，好多就是爸爸给孩子买礼物，然后或者给自己的男女朋友买礼物，
还有儿子给爸爸买礼物，
反向这个送礼哈，
都有。
嗯，
要是今年你说这恰逢这个 PS 五大家都没买到嘛，嗯、对吧？这个买 PS 五当礼物的，我觉得还应该不少。
都说年底会补哈，老猜也不知道真的补还是假的补。
反正我不着急，这个东西你现在买了，对我来说也没有我特别想玩的游戏。
啊、你是有电脑了，那是不着急。
啊、
我这拿叉万玩2077的人、啊、你说我能不着急吗、
啊、那你确实有点惨，
太惨了，
就是
嗯，
圣诞可能还是游戏里面圣诞味浓一些，
嗯
嗯，
圣诞活动都开了，
各种活动
啊，对，它是现代的这个节气表，就是手游有什么节呀什么都会提前预告你说我们什么时候有更新，我们活动哪天开、
哎、
到时候有什么，
是，但想想也挺奇怪的，这过节呢还打开游戏给那些角色打工
对，
但是这个圣诞基本上因为这个圣诞马上就挨着这个元旦嘛，
嗯，
对，他这个活动力度还挺大的，对，经常你看新年福袋
是
必出五星，
又来又说回去了，
对啊，就这个时候也是吸引大家就赶紧上线嘛，对，然后这个圣诞节搂点钱啊，你的口袋也比较充裕，年底了奖金什么都到了，
是，
对，
这个年底了还给这游戏里面角色包个红包买个福袋，
对，但人家年底的游戏的角色也都穿着圣诞装接你的，你忍心把人家放那儿吗
这有什么不忍心的，滚呐、啊！
对，人家这个也是商法
啊，
就搂中了你这个时候，
嗯，
确实，就现在年轻人
过节了，想花点钱，然后想找一些这种气氛的感觉吧。
嗯，
是，这个圣诞节确实也是，但感觉现在圣诞节跟以前那种圣诞节的味道也是越来越不一样了啊。
那我们肯定不一样，我们又不太过洋节。
对，
想想以前圣诞节什么样？
这个不是，我想想以前，你说你去就是各大商场搞那种圣诞节活动，又是什么圣诞老人给你送礼物啊，
嗯，
或者然后这个家家户户偶尔的还会挂上一个袜子什么的，就一象征性的表示一下嘛。
嗯，
但感觉这几年
那是外国吧？
不是，现在我们那边小区也确实就是大家因为邻居比较熟嘛，
哦，
然后借着是个圣诞节。大家敲敲门，送点饺子，送点醋。对，
你还是冬至，
你们那边可能外国人多，福拉福就住你们的小区。
对，但是感觉现
在太好了。
但感觉就是现在，因为怎么说呢，不只是圣诞节吧，包括以后的新年，
嗯、
就之后元旦、新年，大家都过得特别便捷了。
嗯，
对，然后也没有什么特别像以前那么浓厚的味道了。
嗯，就是想拿这个借这个机会歇一歇，
对，借这个机会，对，
嗯，
让我再出去去感受一下这个圣诞氛围，对我来说也没什么特别大的意义啊。
嗯
嗯，还是休息，
对，好好趁这个时候放松放松自己，回顾回顾今年2020年，也是个事儿比较多的一年嘛。
今年可没什么好回顾的，
是，
我天，
这个确实是2020年发生了这么多事儿，对吧？能过来都不容易。
你有个人新闻吗？
想起来了，这个是开头说的总结性发言。
哎，
对对，总结今年，想起来了。
对，
豆哥，请。
已经没有圣诞话题，已经过了是吗？
已经过了，对。
今年也没什么可总结的，仔细一想，
想想咱们当初年初那会儿做这个线上直播，
哎呀，
二次元直播，还有一期弄动森小人直播，
是，
嗯，
这
已经没印象
了。啊，忘得也太快了，
就是因为你没 NS， 然后我给你画，就是扫了你的头像，
对，
贴地上，还记得吗？
哦，想起来了，你说没 NS 我就想起来了，
是，当然过了今年大巴还是没有 NS，
没有，
对，就是不买，
没有，
那今年本来
我不能惯着任天堂，
对，仔细回顾一下今年啊，
万一我一买这个 NS， 它出一个强化版
啊，
那就是你给献祭出来的，多好，
是
做了一件大好事儿，
是。
我就是个人助力、
嗯、
对，本来说这个你像今年年初的时候咱们都有计划嘛，比如说你跟娜迪亚会有一些海外出差的一些 对 Wonder Festival 这些出差的采访的计划，
连买什么牙膏我都想好了，
是
结果我那牙膏用完了，我也没出成过，
现在只能买一个黑人牙膏凑合凑合。
对，其实也无所谓啊，就是当时确实我年初一月几号的时候跟我父母去到了趟东京。
哦，
那会儿我就心想着、反正之后还要出差呢，
对呀，
就别着急买这些东西了。
是，
结果这一别几乎成为永别了，
今年没戏，明年估计也没戏啊。
是
本来说这个年初的时候我也有去台北电玩节采访的计划，结果这一下子就全取消了，
没了嘛，
非常突然啊，那个时候就感觉挺魔幻的，现在想想那时候就对，那时候就在家里面。
这个对国内国外其实都好，就是当时的那个政策。
是当时看新闻看着我们隔壁小区就被带走一个，有病毒
啊、
然后逐个排查什么的。
是那个时候咱们编辑部也是特殊的体制了，大家也都在家里面
躺着办公啊。
对，但我感觉在那个时候我的办公效率特别高
啊。对，那
个
是挺高，
我两天能写出10000字的东西来。对，然后这个入夏了，开始大家恢复正常了，但感觉好多东西也已经变了，已经成为习惯了。像戴口罩什么的，
人已经站不起来了，只能躺着。
对，我以为说躺着已经成为习惯了呢。
那没有，我觉得那个时候我也开始健身了嘛。
对，
因为不能老躺着，因为之前在家里面办公姿势不舒服什么的，就感觉哎呀，自己这个后背啊什么的已经受不了了嘛。对，所以那个时候就开始锻炼了。对，感觉锻炼也很有效果。
是，
对，
每天坚持锻炼1小时。
对，然后健身环嘛，那个时候，
对，
我记得那个时候健身环也挺火的，就是大家就好多人在炒这个东西嘛。对，然后在家健身环，然后玩玩游戏，动森，这些游戏，感觉这就过得特别快，在家里面。
所以哥带我们回忆了这个2020年。
对，然后就感觉特别快，一眨眼就来到了年末。
是，
可能回忆了3天吧。
对，
可以，很关键的这个时间节点和这些事儿啊。
对、
嗯、
这主要还是疫情这个东西。对，
那本期给观众互动的话题是什么呢？
就总结这个2020吧，因为咱下次再见面就是2021年了
啊。
对，就一月了嘛。
对，
那直接让咱聊聊这个新年展望可以吗？
也可以啊。
就
立
flag
环节。对，总结过去，回顾未来。昨天、今天、明天，
主题报告演讲。主题报告演讲，我发现话题不能留太虚的。
是，
对，但我觉得这个总结还是挺好的，因为毕竟还是今年改变了很多东西。对，也改变了自己，然后
改变世界，改变自己。
对，
王力宏
要唱歌。
正好反正借着今年嘛，对，发生了一些事情，然后有令人难忘的，对吧？也有令人悲伤的，也有喜悦的，对，大家可以说一说，对，聊一聊这个今年自己都变了些什么，
变了些什么，100变400呗。
但以前是100变400，现在400当100，
我变成了一个妖怪。
变成
那你这进步还挺大的，
聊自己这个变化术啊，
对，细腰板摇是吗？
是
啊。进化了，
成。那本期节目就到这儿，聊聊明年展望，今年的总结哈。
最后再给大家说一下，一月还有一些动画片
啊，对对，
可以看一看。简单说一下，有这个《摇曳露营》，
好，
然后有《Beastars》第二季，有《转身史莱姆》第二季，还有《记录的地平线》续作，还有《悠哉日常大魔王》，有《新石器》的第二季，还有《七大罪》的续作。还有《真中华小当家》的第二季，然后《
悠哉日常大王》
对
看，
然后还有很多新的原创动画片啊，有《Black Arrow》，是谷口吾郎导演的，和中岛一基编剧他们合作搞了一个新的原创 TV 动画，然后也有这个《Sky 8》骨头社的原创动画，年轻人们这个无视规则的滑板竞技，
哦，
一月还是有很多新的动画片啊，
是。
对，然后有朋友不想去做年终总结的，也可以去聊聊这个新的动画片。
对，展望一下明年动画片，
还是展望啊？这期标题叫展望。
对，
未来，
可以。
豆哥主题演讲，行，那本期节目就到这儿，欢迎大家在评论区互动，我们下期会没准会念到你的评论啊。行，那本期节目到这儿，各位再见， 拜拜，
拜拜。